Hello， 欢迎收听基本废物第七期。这本来是一档以鸡为本、以摆烂为核心的闲聊节目。虽然影视讨论是我们的内容之一，但是似乎本节目已经快要完全转型成龙之家族的剧情讨论播客了。是的，这期我们就来聊聊刚刚新鲜结束的龙之家族第一季季中的第九和第十集，爆点确实实在太多了。我是主播 Josh， 大家可以叫我小远，人在纽约。因为公孙最近打工很忙，我们请来了本剧的发烧友，我同在纽约的朋友，也是播客不学无术的主播西西，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特别开心能来做客基本废物啊。为了录这期节目，其实我一直有在追龙之家族，然后也日常会跟小远一起讨论嘛啊，但是我因为各种原因经常会 delay， 所以在大结局之前疯狂补课，然后今天终于同步把第十集看了，然后在录节目之前还专门认真研读了基本废物的前几期播客，然后认真学习，所以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聊第九集和第十集，激动。
欢迎欢迎，对啊，你看我这两天一直都在鞭策你。
对，
真的，
而且确实刚看完就立刻来聊，真的很激动哎，情绪很 fresh。
对，你快让我把我们节目剩下我要讲的话讲完。
OK，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我们的讨论，强烈推荐各位去回顾我们前面几期对于龙之家族过往剧情的讨论和总结。如果喜欢我们基本废物这档节目，记得来订阅我们。现在季中后呢，我们会陆续有更多龙之家族全季回顾和不同主题的讨论特辑，这样就不会错过节目更新啦。听的时候呢，动动手指给我点个赞或者分享给家人朋友听，我们都会很受鼓励。如果想和我们讨论剧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尤其是这期季中的争议和爆点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评论区大聊特聊，大战300回合都没有问题。
你真的很会宣传。
okay， 是啊。 OK， 下面咱们开始。由于我们30分钟前真的对吧刚看完第十集，我们就先聊第十集。因为就是西西本人似乎现在思绪万千的样子，就是如果先聊第九集聊完他可能会直接憋死。如果各位想按顺序来听的话，可以在本期节目的简介页里面对吧就选择时间的编码跳转先去听第九集也是可以的。 OK， 我们先来聊第十集。本集主要是在网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Twitter 上面争议最大的相关的角色 Daemon， 戴门亲王。
就其实就是你想先聊 Daemon 也可以，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一集他在我这里就是 low priority，就是我其实觉得他在我心里这集不是很重要。对，
那我其实还蛮好奇的，为什么他在你这边是 low priority。 那咱们就正好先顺势把他给聊掉吧。这期的几个争议点之一就是公主在难产的时候，她在那边就是在 plan 这个 war 对吧，她在做一些战争相关计划，她基本上没有在管。然后下一个争议的点就是说孩子难产生出来是一个死胎对吧。
对，
Daemon 的悲伤的反应没有特别的大，就是在原本就是在剧外被大家偷拍到的戏里面，就是他其实在海边那场戏应该有记得吧，就是他把剑插在沙滩上，他有一瞬间有一点低落感。其实那场戏是完整的一场戏，他甚至走入海水里面，非常的沮丧，就整个人非常的悲伤，还躺在沙滩上面，甚至都被做成了网上的梗图。下面一个争议点就是在 Rhaenyra 告诉他冰与火之歌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破防了，
对，
去掐他的脖子，
对，
就是被很多人定义为家暴这件事情。OK， 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觉得从这集来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他的角色有没有割裂？有没有一种就是反常的角色行为？在你看来，
在我看来没有很割裂，因为 Daemon 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啊。然后他从来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吧，他是一个，他之前杀了自己第一任妻子，然后第二任妻子就 it's fine 就还行，对 Rhaenyra 也是情感很复杂，对 Rhaenyra 真的很好了，前几集给我一种错觉
是
就是他是一个好丈夫，而且他是对他绝对忠诚的，这集也依然我觉得体现得很到位。所以就是总体来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想拿着我们现有的对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好男友这种很世俗
的
定义对去框他们、我觉得那就很无聊啊，为什么 Damon 一定要是好丈夫，我们从来不要求 Renee 是好妻子，就他们不需要这些就是符合这些定义啊。对，
是因为尤其是我在看这集之前嘛，因为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这集泄露的太早了，就说实话华纳和 HBO 真的有点方。
对，
就我当时看到网上讨论，我也是感觉到比较不开心的，就是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真的毁了 Damon 这个角色。但实际上当我真正看了这集之后，我觉得
还好，对吧？
Damon 对 Damon 他的这些行为，就当然可能我会希望他们能把至少剪掉的戏份放出来、但是那场戏并没有完全的删除，就是他的情绪我觉得他也点到了，
我觉得是够的。
然后
对，有在，
而且 Damon、对 Damon 在 Rhaenyra 难产的时候还有他掐他脖子的这些行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恋爱婚姻关系中的一个行为，就是他本人从始至终惯有的一个社会行为，
对的，
而不是一个男女行为。
对，
就是说，而且我当时就从 Matt Smith 本人，他可能本人演的时候也非常在研究该怎么去演嘛，这种东西。
对，
我觉得他表演上面来说 Damon 本人已经进入一种 withdraw 的状态，就他整个人已经是那种因为哥哥的死对吧，还有就这种突然来的消息，他本人是属于一种in denial 和 unhinged 的感觉，就是他本人在有一点在抗拒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他同时又迅速的进入了他平时最舒适的状态。他最舒适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挑事打仗，去对人狠一点，就是他进入了他本人的那种。
对，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人性 turn off 的感觉。
对对对对
，easier mode 那个反而是
对。其实很多我们见过很多人是这种状态，而且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其实是符合他个人
的
性格的。
对
的，对，就像你讲到，就前几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实很好磕。我觉得大家是否是就是掉入了太过被浪漫化的那几集的 CP 的状态，
你知道吗？我反而当时觉得那里有点割裂，我说哎 Damon 突然怎么变成一个贴贴心心的顾家好男人了吗？那个我反而觉得这不是我觉得他最有魅力的一面。然后另外说到掐脖子，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描那个写的非常的，我这么说吧，掐脖子的那一幕 Rhaenyra 的第一反应其实非常的厉害，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对这个行为的这种解读也是超出了普通的男女恋爱也好婚姻也好，他就意识到了我们同样作为这个权力顶端曾经的继承人的 line，你竟然从来都没有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一个 level， 而我们普通观众还在说什么家暴，什么男人不尊重女人， I mean 根本不是一个 space 好吗？
对，我觉得那里 Rhaenyra 就是看到了，哦，
对，
你这样自己讲，我刚刚说这句话，我觉得在那里 Rhaenyra 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Damon， 就是在第二集里面去偷龙蛋，在那边挑衅国王的 Damon，
对，
他看到了这个人，他又破防了，
对，
他就好吧，
对，
那掐一下吧。
对、对 ，Rhaenyra 高于他了，在这个 moment， 所以
对，而且说实话，我看到有的网友觉得，掐的还蛮涩涩的、
嗯，
因为我感觉他掐到最后，他好像要吻上去了，就Oh my God， 就可能有的人会磕得更凶。我跟你讲，就是有的
有一点小小的 SM， 就可以摸吗？
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所以说，对你觉得这里是一个污点吗？不是吧，
我刚开始我带入 Rhaenyra、我会觉得 How dare you， 就是你竟然敢这样掐你的 Queen 就是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是丈夫对妻子，我觉得I'm your Queen， 就你怎么可以这样上手对我做这种事情。但是等后来 Rhaenyra 说出那句话之后，我一瞬间觉得 OK， 对，我能理解他了，而且这就是小打小闹吧，其实是。
对，其实说实话前面几集他虽然说也有点那种灰色角色的感觉，可能有一点过于偏正了，所以就是说我看完这集我才觉得其实 Damon 可能是回归了一个灰色角色的道路，而不是说偏离。就是我理解网上很多人的愤怒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一个人的黑和白对吧，他们认为 Damon 的白的地方 是他的爱情这一块的东西。
OK，
所以说这次把这块给掐掉了一些吧，所以说他们有点不能接受。但其实我觉得这集 Damon 在后面就是告诉 Rhaenyra 啊、Lucerys 的死讯、
oh、my God，
牵着他手和就是给他戴王冠说 My Queen 的时候，
啊对啊，我觉得
对，其实是很棒的。
对
对，所以
就是回到
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破防。
对，我觉得大家不要预设太强，就是投入太多自己对他的这种死框架，然后一旦超出你就会破防。就是我回到 Damon， 你说他的性格反而被放大，我觉得是发生了很多这样极端的事件之后，每个人人性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放大，就是你的缺点优点或者说你本性的那个 range 会被扩大。
对，而且真的尤其我在看这集之前，我以为大家说的只是 Damon 是在意识清醒头脑冷静的状态下在做大家可能不喜欢的这些行为、但其实我觉得非常明显，就这集 Damon 本人是他的情绪状态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
对啊，
他其实是比 Rhaenyra 来讲
还要不冷静，
他更加对还要不冷静，他是属于一个似乎要全程破防的状态。
对，
他甚至跟 Jace 就是 Jacerys 在讨论战争的时候他的语气他的语调都是不太稳的。
对、其实 Rhaenys 也说的那句话，Rhaenyra 仿佛是全场所有人里面最克制最冷静的人，就一屋子男人都在那边就是发战争风，只有他最克制。
是，
对，
是。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我们的 Queen Rhaenyra。我们之前都称为公主，为了打字方便，以后就要讲女王了。
对对，女王。哇！
所以我想来问你一下，你觉得她到现在她的自主能动性够了吗？
我现在觉得前面的一切都是一种积累和压抑，然后在这一集再爆发、然后到这一集的最后一幕就真正的更大的爆发、我觉得前面都是积累和铺垫，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过程是必要的，然后也是更能够激发观众的这种共情的，需要这个节奏。
那你觉得他前面的就是那些行为是就从这季开始到现在、就到最后爆发之前、你觉得他是软弱还是一直都很有大局观，还是两个是参半的？还是
我刚开始觉得他很坚强，就是他在生产那里、就是当你听到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爆炸的事件，就是对他来说父亲死加你一生再去争夺的这个王位被人夺走，
突然就被
两件最重要的大事的一个就是不好的消息传到你这里，然后同时你又要生产，这真的是三重打击、然后他的表现我觉得已经是超出普通人的坚强和勇猛了，然后硬把这个小孩生下来。当然我当时甚至感觉他有点后面的解读也在说这句话，说他在跟他的身体做抗争。我当时觉得他的那种愤怒和情绪，他发泄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他硬要把那个孩子就扯出来的感觉，而且
扯出来，
而且他内心的龙在愤怒，不是也有那个切进去的画面？
对，来回切，我很喜欢那，
好酷！我当时以为他要伸出一条龙。
I mean， 其实原著里这边描述的说他生出来的孩子就是有鳞片还长了小尾巴、
所以真的是
个怪胎、当然 I mean 原著毕竟原著所有的新闻照来说都是不可靠的，你也可以理解为学士又在添油加醋黑龙家的人、对，
那要真生出一只小龙那 so cool。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太坚强太强大了，然后后来他坚决不、就是不要开战，我觉得就有一点圣母吧，但是再往后我又觉得他其实是更有大局观，想得更清楚的，不要随随便便贸然就开战，先要把同盟搞清楚。
你觉得他到现在是否还是在被逼着走他的下一步棋呢？就虽然说他现在终于有了一些主观能动性，对吧、他也对各种领主就是有了一些就是调度的状态和气势、但你觉得他的每一步决策是不是还是在被对方逼着走？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跟第九集的 Alison 就是王后相比，
嗯
，Rhaenyra 的主观能动性要比她高多了。当然，我觉得她小时候更强，小时候就非常明确，
嗯、对对对，
对吧？而且 I'm the crown，、嗯、我就是王冠本人，然后这就是我的 duty， 这就是我的位置，她非常清晰。后来就相对好像，因为当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集的话，嗯、我觉得她还是蛮坚定的，她从来没有一刻动摇过，我觉得她很坚定。
而且我觉得这一集他有了一点他以前就前五集的那种 fire 回来，
对，
就是有一个行为我觉得很好笑，就是 Otto、
嗯、
奥托、
嗯、
首相跑过来又要他来投降嘛，他直接走过去把他的首相胸针给扯掉给扔了，
对对对对，
我当时就笑了，
就感觉哦这是他
对对对，就是他终于回来了感觉。而且就是骑龙的那一刻嘛，就在呼应第二集的那一场、
哦，
对，骑龙
来见，
其实基本是完全对。
哦，是的，是的，对，
完全对仗的。
哇，那其实真的很棒。我可能希望他能够更 fierce 一点，但这更好、
嗯、
正好和 Daemon 构成一个双人的镜像，我觉得很棒。Daemon 非常的暴躁或者说 fierce， 然后 Rhaenyra 竟然是现在更节制、更冷静的一个人，这个双人组合很好啊。
当然我嗯。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也跟就是演员嘛 Emma Darcy 她的表演选择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觉得演员本人就是一个她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沉静、
嗯、
镇静的就很大气的一个人，所以说她对 Rhaenyra 的表演也是就是无论是悲伤愤怒还是痛苦，就是她都是一个其实挺有皇室气息的一个角色。
是的是的，我还是挺喜欢他的，我觉得这前面有几集感觉觉得他就不知道在干嘛，就是第六集第七集第八集吧、嗯，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一切好像都重新连接上了、嗯、我觉得 make sense
也是值得的吧，
对对 对,
对，就无论是有意的铺垫还是无意的编剧不同编剧之间来写作的差异和割裂感、
嗯、
但其实到了这一集之后我也觉得就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和性格和后面他会怎么做的方向已经被定下来了，
对，
就是以他加冕之后的这个状态。
对，我听了你们上一期节目说、
嗯、
讨论说为什么女性比如说 Rhaenyra 就是不能很直接的去描写成她对权力也是有渴望的，就是她背后的这个动机仿佛很弱，对吧，
好像缺了一些 野心，
对，就好像没有野心，觉得啊这是我 duty， 这种话都很虚嘛，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父亲给予的期望、
嗯、
就这什么东西，那你到底想不想要嘛，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权利，
你作为一个人，
对,
对，你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要不要，
对啊，你没有欲望吗，他感觉他好像真的没有，嗯，这可能也是一个编剧的 choice， 是他的选择，但是到现在他也是被推了一下、
嗯、
他还是在被推，就是他儿子 Luke
还是有
的死，
对，
那这样带有复仇意味那就是强动机了，他就会更有欲望说我要赢、
嗯、
然后我要报仇然后我要夺回我该有的东西，
对，虽然说我还是希望他能有更有一点就是纯自己的
对
私心的欲望，那样肯定其实会更好看了，
更精彩一点， 对,
对，嗯，那我们就来再来回顾一下，就说这个叔侄 CP， 其实刚才我们也
怎么又回到 CP 了，我们刚刚不是聊完 Daemon 了吗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嘛，因为刚才分别聊这两个人嘛、
oh, OK，
就其实原著里面我觉得他确实也是更复杂的，因为就前面几集更多的这种伉俪情深夫妇同心的感觉、
嗯、
所以我想就是最后你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两个人这一集的变化你觉得他们的 CP 感提升了还是减弱了，还是你就觉得嗯就那样，
我其实觉得提升了，
我
会觉得一对 CP， 尤其是在这种权力顶端刀尖舔血的人，他们是需要有这种相爱相杀，嗯，我们有共同的地方，然后也有互斥的地方，就这才有 excitement 呀，
嗯、
这样才够刺激。可能我是这样的人吧，就是我做什么对吧？我做什么你就跟着，然后做什么就同意。那你这是一个什么我的骑士吧，就很无聊，你 follower
是，
但我需要的是一个人是我的 equal， 那就应该有 fight 才对。
而且说实话就是说在 我觉得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所谓的家暴掐脖子这种行为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其实真的就是
我是有一个 second， 就是有一个瞬间我会觉得、
会有点难受，
会觉得啊这样不会掐死吧但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哦，是有点狠，
很狠，在一个瞬间我觉得太狠，我觉得啊有点害怕，但是过了几秒钟我就意识到应该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作为女性、而且你那个 moment 你意识到你跟她的这种武力值的差距，你其实手无缚鸡之力，她如果想弄死你就是 一手一个指头动一下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说，虽然说肉体上面是 Damon 是在攻击 Rhaenyra，
对，
但实际上就是精神上面 Rhaenyra 是已经完完全全站在他之上了。
是的，
就这个时候 Damon 的行为是一种无能狂怒，当然就是我也理解很多人觉得这种行为是下头的，就 I mean 你要真播到现在来讲，他确实是一种家暴行为，他是很下头的，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放在就这个特定的故事语境里面
是 OK 的，
就
是精彩的、
对，是精彩的，他不 OK，
他不 OK，
他是精彩的
然后现实生活中请男士不要效仿
对，男士千万不要效仿好吗 OK，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集的另一个重要角色 Amond 伊蒙德。首先、我们在聊这个角色的性格之前，我想讲一下，我觉得他蓝宝石眼睛真的非常好看，
好美，
好惊艳、
wow、
我希望就是永久不要戴眼罩了好吗，就偷偷都已经做了这个特效，就让他一直放在挂在那边好吗，就很好看耶、
但我觉得 Amond戴上眼罩会更吓人，更像他的角色、
哦、是，
对，那个蓝宝石有点太美了，让我觉得他 out of character，
但真的好美哦
太美，
我觉得造型师化妆师好爱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戏外跟戏内，他到戏内颜值提升超大，就哇，所以我来问问你，这角色你喜不喜欢，你怎么看他
Amond 自从他在、忘了是哪一集，就是抢偷盗龙那一集小孩子、
第七集
OK， 他在第七集是小孩子的状态，我就有一点怕他了，觉得哇这个小孩狠人、然后到第八集他突然长大，然后这个选角，我每次他出来的每一秒我都会觉得我汗毛立起来，我看到他就害怕，
哇、
所以我特别特别能 relate Luke 的感受，就是当他刚落地就发现 Vigar
那龙在那，
对 Amond 的龙，大龙在那，我整个人我自己好害怕我就知道 Oh my god Amond 在里面，我当时整个人就害怕的不行了、我觉得完了 Luke 能不能行，就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所以、
说到那场戏
Oh my god，
我觉得他灵压很强的一点就是真，我只能说灵压很强，就是 Luke 刚走进去你还记得吧，就是他没有给 Amond 特写，
对，就像一个侧边
扫了一下、但这个人就在边上，你就觉得 Oh my god，
对，
就是好吓人，
好可怕，好可怕。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吧，这个角色可能是本集最大争议，就是在尤其在原著党之间、就是说原著里面其实他是一个更偏向传统反派形象的嘛，就是说他这集其实也说到他要以眼还眼嘛，对吧，但是你感觉那他是这集剧集里面有点像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状态
在玩，
就但他在、对，但在他在原著中就是挺疯的挺邪的，就是非常邪、就是说他后面杀了 Luke 对吧、就是他是刻意的，至少在原著中的描写是非常刻意的，
就是要杀他、
对，但在剧中就是变成了对吧，他控制不住自己的龙，
对
的一个意外的很遗憾的事件，你觉得控制不了自己的龙导致 Luke 死亡、这件事情还跟原著比，就是他刻意去杀人的这个行为，你觉得哪个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选择？
我觉得剧里面这个还蛮符合逻辑的，因为理性上、我觉得 Amond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自己也在剧里面有讲过、就是他熟读各种书籍，
对，书
对，然后就
文韬武略、
哎、对对，能文能武，就是一个好王子好国王的料，
对，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杀了对面的王子的政治性意味是什么，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是你个人丝绸的选择。所以我因为但我不知道就书里面具体他的背后的这个动机，他就是单纯为了自己的这种疯劲儿去杀的，还是说他不 care 这种背后的利益？
I mean 原著里他确实是更稍微更脸谱化的反派一点的感觉。
OK OK
嗯，
所以剧里面这个逻辑我觉得是通顺的，然后控制不住 Vigar 那个大龙我觉得也能说得通，一方面他太大太强了，然后他被 Luke 的小龙给就是喷火
喷了一下，
对，弄了一下就非常的愤怒，然后 Vega 又是这么强，最世界上最大的龙是吧，同时感觉 Vega 也不是是被他半道训练来的，好像不完全听他的话也能混得过去。
对，其实我觉得在剧里面的逻辑
是通的，
我其实是可以接受，但是我可能我个人会比较希望看到一个更疯一点的，就是说因为我大概理解到就是说这个剧集有点想在做嘛，就是意外事件堆砌出的悲剧宿命感，对吧，就是说我也在想，就是说很多人讨论就是说我们懂就是这部剧想做这种悲剧感，但说这个是不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你是完全在依靠意外和被迫的这种随机事件，就是说如果而且就退一万步说，如果 Aemond 今天他在刻意的去弑亲，对吧，刻意的去杀 Luke 这个行为，那他是不是依然还是能够接着做这个灰色角色的，他就算杀了他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派吗？然后如果他
是吧，因为
他不想
没什么人性啊，就毫无人性，他现在这样代表他至少还是有一丝人性和善良在的，但如果完全就已经要去杀他，就会这个行为就像那个跛脚那个
Laris
就像他一样，就完全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一个人，那就是比较纯反派纯变态了。
我可能好像是因为有些原著粉体想看一个
疯
批美人，对，就特别写的一个人，其实我个人我能理解编剧这样子写的用意，就是我也能接受这个结果，但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部剧来来回回用了非常多的意外不小心随机事件，
对，
就可能用到这里我会觉得
又来、
怎么又是又
来，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里没有处理的特别好，就是有一点点割裂感，但其实更像是我可能觉得我没有被满足到、因为其实一直到这一幕之前他在雨里面，对吧，追着 Luke 在那边疯笑，就在当时就是风息堡 Storm Ends 里面就嘲笑 Luke， 然后要让他挖眼睛，其实这些行为我觉得他一个非常高压邪气的角色，我觉得我看的还蛮爽的、但可能就是到最后他这种遗憾和感觉玩脱了的表情，演员演得很好我想说、但是就他这个状态让我突然有点没有那么满足了。对，
我懂你我懂你，
嗯，
但我那个时候还是更多的沉浸在我的可爱的 Luke 无了、所以我都没有再理他、
我们下面来聊 Luke 吧、我们的 Lucerys 小鹿，就国内很多网友讲小鹿、我真的觉得好遗憾，就是我还记得他和妈妈抱抱那种乖乖，就是大概第六第七集那种乖乖的样子，脸嘟嘟，其实他现在这个稍微大点演员也长得很可爱、也很好看，
对
他
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 sweet boy
sweet，
而且他跟他也是怎么说，编剧也是故意就是藏了这个刀杀你嘛，给他
对
很多的这种细节去讲他跟妈妈的互动，说哦妈妈我觉得我不够好啊，不够自信，妈妈跟他的母子情深，然后在这
我觉得他们母子的关系真的描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两个演员他们的面相是很有母子感的，很
对对，包括走之前、其实他是害怕的，但是他又觉得
是
我要当一个男人，
妈妈，
对，然后我要承担起我的责任、我要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悲剧感已经有点在奠定了当时。
而且这个时候 Rhaenyra 他还特地安排了儿子去风息堡，
对，
因为路程近，对吧、又说我们有亲缘关系，而且都绝对不会出事才派他去的这里，
对，
结果这里反而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对， Rhaenyra 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自责、因为是他做了这个决定。
我觉得他哥哥也会自责，就是 Jace， 因为 其实 Luke 本人没有在提，对吧？因为 Jace 是自己提的，然后 Luke 就是有点就跟着就就是一起去了那种感觉。
对 ，Luke 他其实内心一方面有点忐忑，一方面他也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就非常非常的悲剧。我当时而且看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今天的网很卡，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时间。
Oh my god！
在看 HBO， 然后呢？前面就是480p 画质我就不说了，然后在
你 480p 了多久啊？
它就间歇性的一下糊一下好那样。
我还好，我就是片头曲一直是480，片头曲一播完就又切回高清了，我就松一口气。
我后面还是偶尔会有，然后在那一幕就是他刚飞出了那个乌云，然后舒了一口气，
飞入晴空，
我也舒了一口气。然后突然那个大的龙 Vigar 就出来，然后一口咬上来，然后这时候我卡住了，然后我就
Oh my god，
我整个就 what， 然后我就不确定是死了还是没死怎么，然后就刷新，然后他就彻底卡住，所以那里我真的很疯狂，我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说到那里，我其实我还生理蛮不适的，就是他小龙被撕碎了，
对，
就是一个积极的生理不适，就是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龙可以被咬碎，就是说我书里面看到过这样子的文字，那当你实际上视觉上面看到一条龙，对吧，就大家都认为是最强的武器，
对，
最强的生物被撕成一片一片就飘下去了，就会觉得胃有点难受紧张的感觉。
是，那我那里面被卡住了，所以我的感受就非常的诡异，我又重新看了两遍，然后那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两只龙的体型竟然差别如此大，
差异真的太大了。对，因为它的龙可能真的是能骑的龙里面能骑的里面最小的了嘛，你也看它那龙就比它大一点，就它三个身高差不多那么大一点点，一只小龙。
就那一段其实前面展现出了 Luke 其实是很聪明也很厉害的，他知道用地形优势去躲避 Vigar， 对吧，就感觉很像Top Gun 优秀飞行员。
我刚刚想说其实那一段看起来很有 Top Gun 的感觉，
对吧，很有，然后也显示出我说哇小王子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没想到下一秒就我整个人脑子宕机了，那几秒，然后包括之后 Rhaenyra 知道那个消息，其实我整个人都还在 process 那个震惊，然后真正情绪出来的时候是后来的演员访谈，然后就是演公主的演员，她叫 Emma 对吧，
对， Emma Darcy，
她当时讲了说失去就是一层一层的痛苦，然后最后加上失去 Luke 丧子之痛，然后她的表情还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然后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觉得太难过了，我感觉到了
是
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不在了一样，虽然我没有
就各种打击
对太多了吧，
网友们都说无痛当妈，这集是有痛当妈。对，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就是这一场就是两只龙的追逐戏，毕竟感觉这一季很多经费都卸在了这场戏上面。
就刚刚说，
对，我觉得这场戏
Top Gun，
对，这场戏真的拍对，就像 Top Gun， 就那种两个战斗机在飞行，而且他们的角度，我觉得很多分镜啊、画面还有氛围感，这种雷雨天，
对，
龙的影子忽隐忽现。我跟你讲，说实话，就在第一次正式在乌云中、闪电中亮出 Vega 那么大的身子之前，我都感觉我在幻视了，我就感觉这个雷一亮，我是看到鳞片了嘛，因为我知道 Vega 肯定要追上
来，对
对，我就有点疑神疑鬼，我就感觉不时就看到了龙鳞的 texture，
真的
就是还蛮紧张的。
而且 Luke 他内心也知道，他一直在到处看，他真的很害怕。
我觉得演员这边演的也很好，
真的很好。然后我也是跟 Luke 一样，就一直在那边紧张，疑神疑鬼。然后最后真的出现之后就，
是。而且就是说，说实话，像我这种都已经提前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局了的人，就是我依然看到这场戏，我还是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里拍的好的点吧，就是这集的导演 Greg，他我觉得他水平挺好的。就是说到这一点，第二集也是他拍的嘛，就第二集 Rhaenyra 当时来到龙石岛，就落在这个桥上面，这一集 Rhaenyra 落在龙石岛桥上面都是他拍的。
OK，
对，
那你看完了原著，你知道 Luke 会被 Amen 杀掉，你当时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他会改，就感觉他逃离成功了？
不会，因为其实这场戏是就是所谓的就是龙之家族这个叫血龙狂舞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滴血，就是这就是拉响正式战争的第一幕，就
所
是 Luke
以
的死亡。
，OK，所以它一定会发生，一定要发生。
对，那我们最后来夸一下，就是这集我们还有哪些还比较喜欢的地方？
哦，我特别喜欢加冕那一场戏，我不知道是被镜头影响，还是那个王冠的魅力，还是演员的魅力，就是那个视角，当他被 Damon 戴上王冠，他本身其实表情。因为他就是刚刚丧子，然后又很痛苦，听到很多这种不好的消息之后，他其实很憔悴嘛，
对，
然后在那
而且有点
边
懵，
很
还有一
懵，
点。
对，他表情其实面部很憔悴，也没有什么装饰，就是像普通人一样。我觉得是他就是 lowest point 嘛，就他人生的低谷，然后突然就觉得也没有人真的会支持他。但是在那个王冠加上去之后，那给那一个视角，我突然觉得他好美、好帅、好
是
有
很
威
美，
严，就是一个
对，
出
非常
口。
有王者的感
王
觉。
者之范，True Queen，所以那一刻我自己都觉得想要臣服于他。
而且那场戏里面，我很爱的一点就是它的配乐，还有那种吟唱的声音，就那种皇室的威严感就有了。而且我很喜欢 Rhaenys，就是雷尼斯在那一刻，他因为他是他的长辈嘛，对吧？就是他也是 The Queen That Never Was，就是无冕女王。他看着他，就是有一个点头，就是给了他认同、认可的一个感觉。我也很喜欢他。
那一刻有点泪目，而且也是觉得这么久了，他终于戴上了这个王冠。
对，而且我很喜欢那个构图，就拉远了，你会发现，就是中间的人们都跪下了，两头站着两个
女王，
queen。
哦，
对，
好棒，对，很
对，
喜欢
哦，我想夸一下那个地图桌，那个地图桌好酷
呢。
炫，就是
是。
被点亮之后，我就觉得哇哦，这太帅气了。
但是我会质疑是什么让它一直在那边燃着呢？
它应该是它是抠的镂空的，然后它的地图桌下面塞了是一堆蜡烛，就是那种透光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我以为它像是一个岩浆的那种火一
哦，
样。
对，它看起来很像，对吧？但它其
对。
实是它这个桌子上层是镂空的，所以说你把蜡烛放到底下，就是光会这样子映出来。对，那我们现在可以去聊第九集了。
好啊。
那第九集的话，我们就先来聊聊，对吧？核
绿
心角
党，
色 Alicent 阿里森王后，她在国王过世后面的情绪，就她这种脆弱感，和面对整个议会在背着她替她的儿子密谋夺权夺王冠，她知道之后的这种小白兔一般的态度和吃惊。因为原著里面嘛，就是 Alicent 这个角色，她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了她的侍女，国王如果死了的话，你就要第一个告诉我。就他全程都是在参与这个谋权篡位的行动的，就是说从书里面他主动出击去掌握权力，到剧里面这种有一点被命运洪流推着走的感觉，你更喜欢哪个？
因为我没有看过书嘛，然后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拍给我看。我觉得对 Alison，
书里肯定是更平面一点，
就更脸谱化一点，
他就是一个一直在密谋，他一直想要为自
篡
己的孩
位，
子争夺权力的这种，对。
就恶毒女。我觉得对 Alison，我的心情这个历程还挺跌宕起伏的。我最开始，我对他的设定就是觉得哇，这样的一个权力游戏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宫斗政治大戏，那肯定没有人是小白兔啊。所以我觉得他肯定，而且他
是。
上来先是女主的闺蜜，看起来那么好，然后转头，就想要嫁给女主的爸爸，姐妹的爸爸，然后给他生儿子，然后生儿子，那你都想生儿子了，你的目标很明显，那不就是要争夺这个王位吗？就第一集我就觉得他已经是在这个权力斗争的漩涡里面了，结果那个时候他又表现的一边在这边就是背叛闺蜜去嫁给闺蜜爸爸，另一边又表现得很天真嘛，就是很在乎姐妹情啊，姐妹告诉
对，
他说我是无辜的，他就真的说好的我相信你，然后还跟自己的亲爹去为他去争辩，我那时候都很割裂，我说这个女的怎么回事，她到底是在干嘛？然后同时我就很带入公主的话，我就觉得如果我的姐妹这样对我，我这辈子不可能原谅她。 就非常，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喜欢你，但是你作为我的姐妹然后背叛我嫁给我爸爸、想要抢我的王位就是绝对不可以原谅我非常非常讨厌她，以及觉得她就是一个恶毒女嘛。结果在这一集集下来发现啊，她真的是一个很善良很单纯，没有本质，没有坏心思，是被推着走，然后真的很在意姐妹情，真的很有爱，然后对皇，对，不是皇帝，对国王也是，
对国王
真的有爱意，然后毫无私心的尽心尽力的服侍，我整个人也开始就是觉得啊，所以我
困惑了，
对对对，是我看错你了吗？所以到最后第九集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他这个圣母的这一面了，我觉得 OK， 他就是一个圣母 ，fine。
我其实对他的看法跟你是有点逆着的，就是、就走向，因为前面五集我懂，其实我懂这个角色，就是编剧们想要写个怎样的角色，就是说他其实内心深处是想要的权力、地位、一切，因为第一集嘛，对吧？他第一集一出场就在跟公主聊的，就是说，就是你难道不会想想自己的 position 嘛，对吧？自己的地位，自己所处的位置在哪里？他很看重这个，就是说他其实本人，他其实是对背叛公主就好姐妹的信任，他是有愧疚感的，他对于太快速去接近国王，他也是有负罪感的，他对于他父亲。就怂恿他去争权夺位，他也是有抗拒感的，但是他内心是有一种浅浅的想要的，所以说他一边在好像不太情愿的去做这些争权夺位的事情，但他一边又在去想要去找补，对吧？
对，
他要去维护自己的姐妹，就是他是那种前进三步后退两步的这种，对，这种感觉，但是你会感觉到他一直也在去寻求一个，就是给我一个让我彻底去这么做的理由和机会吧。所以说当他知道被公主欺骗之后，你就看到他的转变特别快，就是他似乎给自己内心中他觉得那有点不堪的欲望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说就前面我觉得这个角色写得很复杂，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但我还挺喜欢的。结果到了现在就一直走到第九集，我就觉得他表现出了太多被迫，本意不是这样子，意外，不小心，就是就像刚才 Amon 的伊蒙德一样，就是我觉得 Alicent 他也积累了太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意外性，让他的行为去做了些什么什么事情，我就会我其实不讨厌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写法就是有一点点疲倦感，我就希望他能有更多的主动出击掌握权力的行为，因为其实前面也有拍到，对吧？就他逼着自己的儿子 Aegon， 他告诉就说，对啊，你应该去争取这个王位，应该去这样子。结果他又有点反复跳转的感觉，
是有一点，对对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他和 Rhaenys 在 Rhaenys 寝室里面的那段对话，因为我觉得那段对话写的真的非常有力量。
对，
就是他其实在绞尽心思的劝降 Rhaenys， 对吧？
对，
劝 Rhaenys 加入他们这一方，
对，
但是 Rhaenys 就完全看穿了他的动机，然后反呛了他这段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然而你却依旧在努力为男人们服务，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渴望的不是自由，你只渴望在你所深陷的这个男性的牢笼的墙上开扇窗罢了。
对，所以那句话我当时也觉得振聋发聩，然后很明显其实 Alicent 也被镇住了，
是因为这句话对于很多女性都很适用。
对，
就真的就是她们其实没有去想得更远更大，或者说没有勇气去做，就是说真正为自己争取权利和空间。她其实是想坐在一个父权制的利益既定者的边上，自己捞一点点好处，她就满足了。
就其实还是格局很小，你还是觉得 对你还是觉得要男人必须在最顶端，然后我们做一切就是为了成为那个顶端男人旁边的那个人。 Alicent 在劝 Rhaenys 说，其实最开始应该坐在王位上的人是你，但是你就是哥哥坐上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入，那我们就要去做我们的努力让这些男人好好入。然后 Rhaenys 就说，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入吗？
对
对然后真的，而且其实那个 moment就是不是说 Alison 真的有就是治国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也好，能力也好，但当时那个 opportunity， 他作为这样的摄政王后，他其实是有这个可能的，如果他想的话。
对， 因为其实 Cersei 她当时
就是
在这么做的，
对，
是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到这双 Alicent 和 Laris 拉里斯的那段足控戏份、
oh、
你知道吗，其实网上有人讲这部剧不是龙之家族，就是家庭的家族，而是家上好家的家族，手足的族。
Oh my god， 那一段就是我其实跟
我想听听你怎么看的。嗯，
那场戏那我的感受会很不同、嗯，因为在那场戏里面能看出 Alicent 他表情非常的痛苦，他很不舒服，
对，
所以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非常非常的侮辱，但是他
但他还是干了，
但他还是干了，让他很痛苦，因为他要达成他的利益嘛、嗯、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你都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国家权力最高的人之一，摄政王女王了、嗯、摄政王后了，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你还是要把自己转化成性资源才能去，
是
就是这是你对他来说你能 offer 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你的性资源。我当时觉得很悲哀吧，因为我就觉得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男的的话，你让另一个男的为你做事，或者说就是历史上都是玩弄权术的都是男人，他们不会都需要用牺牲
去 offer 这个东西，
对，去 offer 这个才能做到吧？为什么这个女的就要这样？
我觉得那里其实明显的有表达出来嘛，尤其是导演用的镜头的拍摄方法，
嗯，
就最后对吧，就是以 Alison 为主视角，背后是虚化了的，就是不是聚焦的 Larry 在那边想自己享受自己的那场戏，就是 Alison 的表情明显就是一个其实很难受的，
受，
但是她又得忍着这件事情。但同时我因为这场戏就觉得 OK，这个角色可能会慢慢的在后面他的主观能动性应该会增强，因为他知道他在干嘛，第一点，
嗯，
而且他不喜欢这么干，但他还是干了、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需要一些政治上面的帮手和同盟的，他也通过做这件事情让这个男的去做了他需要做的事，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发现他还是有一些政治头脑的。
嗯，我这里很困惑的就是，难道你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能够去 offer 他或者说去逼迫他的事情吗？就怎么只能就有点类似于我必须要和你上床然后你才能为我做事一样、嗯、可是作为我权力比你更大，应该有一万种方式。
我刚才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就是他需要拜托 Laris 做的这些事情，就他跟 Laris 之间的勾当，
嗯，
让 Laris 去完成的任务不是那种能放在明面上面讲的，
是
这是一个他秘密的联盟、
嗯、
他可能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okay、
所以说他可能只有一些自身作为一个女性的资源他把他给供出来了。
是就是一体两面吧，可能我觉得两面都可以解释得通。对，
是的，因为毕竟这集的编剧和导演都是女性，
嗯，
身为高维皇后，
嗯，
依然需要被迫就是出卖自己的性资源来获得一些就是政治上面的资源，
对，
这点肯定是他们想要拍到的一部分。
嗯嗯，
对，
不过这个底背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有点类似于说女性你到底有没有主观能动性去使用你的身体换取一些东西、
嗯、
就是子宫也好啊、you know vagina 也好，就是回到了那个大的 debate 上。对，
嗯，那我们下面就再来聊一下 Aegon 一梗二世，我们的所谓的国王。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个角色在这集里面的表现的，因为就真的是扶不起来的吧，吊儿郎当整天在外面混吃混喝、
嗯、
就是逛逛各种不良风俗场所，然后结果当他走上就是被加冕的高台的时候，看着万人对他的敬仰、
嗯、
就是他真的一瞬间就被注入自信了，就是那一瞬间演员的眼神的转变
真的
真的
有光了，突然，
对，
那场戏真的演得很好。我感觉因为他本身前面是一种、嗯、我不光我扶不起来，我对权力没有任何的渴望和依恋，
对，
我不想做国王，对，我不想做国王，我对这个铁王座没有任何的兴趣，我觉得也很合理吧，因为他感觉一生都他自己也说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重视我，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行，但是在这一刻下面所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在欢呼，为我欢呼，他突然觉得自己被认可被看到了，然后
对，就是一生缺失的爱，
对，
都在那一瞬间就是以量来补足了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周围的人，他的妈妈，他的外公、
嗯、
都对他低头，对吧？
对，突然都尊敬他。
哇，那这个我觉得换任何人都不要说被他这样之前被打压，就是普通人我觉得也受不了，也扛不住这样的。
任何人只要感受过，对，其实这就是嘛，就真正权力的游戏，任何人感觉到了，尝到了这个权力的甜头之后，
对，
应该都不太可能松手。
对，人性，人性使然。
那我们再聊一下第九集的争议，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雷尼斯公主在 The Dragon Pit 就是龙穴的这场戏，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首先第一点，他骑着龙从地底下破地而出，害死了很多平民百姓，
对，
就是第一点。争议二就是他用他的龙去吼着皇后一家人，但他却也没有去烧他们。其实我觉得这里就是争议二是挺好解释的嘛，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人，他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而且他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孩子的死亡，就作为母亲的感受，就在那一刻其实拍的其实很清楚，就是一个母亲骑着龙，然后另一个母亲把儿子护在身后，
对，
他这一时刻看着 Alicent， 他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女性，他并不会去做出烧人这个事情。而且其实我们在第十集也看到，他就说这个战争不是应该由我来起头的，就这不是我个人的战争，
对，
我不会去作为打响第一枪的这个人。
对，
但是你对百姓们的惨死你怎么看？
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场先是像是一个爆炸一样，好像房子塌了一半吧，然后就看到很多人被压在下面，然后这时候地里面就冒出了龙，那块其实非常非常的震撼，刚开始
震撼感是
很
够的，很酷。对，
但接着我就看到那个龙在到处踩死人，就是把人踩下去啊什么的，我说就这样疯狂踩人。我立刻就感受到捕捉到了这个点，我说 OK 好，那你既然都杀了这么多平民了，那我希望这些人死的有意义，所以我就有了 expectation， 就是你最好做什么事，对，是让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结果最后他又只是吓唬了一下，吼了一下，
对，
就走了。我当时整个人非常不能接受，我就觉得你在干嘛？你如果只是要吓一吓的话，你没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然后就喷个气，然后还杀死一半的人。我当时觉得非常的不可理喻，但是后来也是看了Renis 这个演员的采访，他叫 Eva 还是 Eve？
Eve 好像是。
他说了三段话，第一段话我就不是很被说服。他说，你知道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啊，这些战争，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暴力和摧毁不是最优解。我当时说 what， 就他是他第一个 point。
我觉得演员在替编剧打圆场吧，我觉得。
就说，就我们不能就是优先去选择暴力和这种毁灭性的伤攻击，这不是他最该做的选择。然后我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第二段他就说到说妈妈的那个点，就是你看到的，其实我觉得也挺合理的吧，对吧？看到另一个母亲，
就是这里就是以母亲对母亲的心态其实是合理的，就是说我觉得不喷火这个选择是合理的，但是你不应该把自己这个剧情置于需不需要喷火的这个困境之中。
对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你被人讨论要不要喷火，其实是因为你破地而出杀死了平民，而导致观众才会进而讨论，
对啊，
纠结喷不喷火这件事情。后来也看到了编剧的一些解释嘛，对吧，就是说他们希望给这个角色一个高光的时刻，我就觉得这个高光时刻给的有一点迷，就是有一点让角色
反而矛盾了，因为你在这边你的政治也好，你对女性的这种共情也好，显得你这个人非常的正直，对吧？这么善良，但是你前一脚踩死那么多平民的时候，那些人的生命就不是命吗？就显得你非常的虚伪和双标，哎，就感觉主角才是命，
就是，
其他人不是命。
我这里只能找一个补，就是说《龙之家族》这个故事里面确实也存在，就是说平民百姓对于他们这些王公贵族们和龙造成破坏的抱怨。是有的，就是我只能说这里可能是为了后面铺垫，你懂吗？就是展现出，就是展现出他们对于百姓们的不在乎，就可能满嘴仁义道德，但是不在乎百姓们，所以说后面可能剧情才能表现出们就是民怨沸腾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场戏的核心就是像编剧说的，他们想要给这个角色一个高光时刻。这一瞬间爽是爽了，对，震撼是震撼了，
把自己给坑
了，但是是造成了一些逻辑上面的失误。因为这是我想提到他的女儿 Lena， 就是兰纳尔，他的死亡，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说你当时就不理解，
对
吧？他为什么会选择让龙喷死自己？我其实当时的剧情内的解释其实就是说，他这个孩子就是产不出来了，就是说他肯定是横竖一死，他跟孩子就是都是保不住的，所以说，他就决定死得像个战士一样，像前面也铺垫了嘛，就是说他想像一个龙骑士一样死去，而且这里编剧也是说他想要给他一个高光时刻，就是同一个编剧，你知道吗？就是通过想要给女性角色跟龙相关的高光时刻，导致逻辑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在书里面他是难产，但是还是生下了孩子，生完孩子之后的并发症导致他快要死掉了，他死前想去骑下龙，在他奔向他的龙的路上他倒了下来，就那样子死掉了。我觉得这个悲剧感还是挺唯美的，虽然说确实剥夺了一个女性角色的一些可能特别酷炫的时刻，但是我并不觉得，因为编剧说他觉得再一次死于 childbirth 就是生产，他觉得有一点
重复
low，
哦，
他觉得有点 low， 他觉得有点 lame，他就决定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改动吧。但就这位编剧也是最近网上内外网上被骂到很惨的一位编剧，叫做 Sarah Hess。我确实对于他一碰到女性角色他就要强加这种跟龙相关忽略逻辑的高光时刻，
这个，
我有一点点
对，我觉得这个很蠢，因为他反而感觉是更在乎像那种 show stunning， 你更在乎怎么样去吸引这种眼球，然后所谓的给他高光，反而忽略了他真正真正背后这个女性她本身的 journey。 因为像那一集我没看过原著，我完全不知道她是已经像你跟我说的她本来就是要快要死了怎么怎么样，在我看来，我当时的理解是因为给的 context 很少，我当时觉得她好像生不出来，然后呢下一刻她就心灰意冷就去自杀了，所以我就要去脑补OK why， 我觉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当好一个好母亲，不能给家族带来利益，然后就要去死还是什么。我当时整个人就很 confused， 我觉得那我觉得有一些观众真的可能会像我这样理解，那 Lena 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愧疚于自己母职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女性的思路，跟她本身想表达的说想要做自己超脱
是不一样，
是相反的，所以这个会我觉得就是逻辑上确实不太好。
OK，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顺着来聊一下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大议题，总议题，就是说两位女主她们在原著里面的动机、野心和能动性嘛。我们刚才已经大致聊过了，就是说在书里面 Alison 她一早就计划了国王一旦死她就要她的仆人通知她，她要第一个知道，就是她其实很早就已经布下了她的重重天罗地网，就是要篡位，她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她全程是参与的。然后 Rhaenyra 的话他也是一直都是非常有野心的，而且性格也更加果断和凶狠，就是说这样两个女人我觉得或许在剧中剧中他们的人设可能是世俗普罗大众更能接受的女主角形象，就是说他们没有那么凶狠，没有那么邪恶，没有那么有野心。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需要一个角色有足够多的正面性，
对，
才能够去支持他们，尤其是女性角色，你也懂的，就是女性角色稍微有一点点可能传统的男性正邪不分的特质就会被人骂。
对，
就说我可能懂，就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去移除一些这两个女性角色这样的缺点。但是我也想问，就是说人性中这种大的缺点被移除了，这真的是在给女性赋能吗？就真的是让女性更加 empowered 吗？
我觉得其实要考虑，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可以考虑这个事情。一个是我们个体作为观众我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另一个角度就是编剧他们在思考说主流的看龙之家族的观众他们想看什么。我觉得像我和你或者说一些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是想看一些 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
嗯，
能够让
复杂一点的，
能够让我们 enlighten 那种，
是，
就是市面上最好是没有的。我们想看好的角色塑造，尤其是女性的角色塑造。所以对我们来说，你如果特别保守，跟其他的一样，就还是都是很，传统的这些优点缺点也好，那对我们来说就有点无聊的。我们想看精彩的东西嘛。
是。
所以我在想，《龙之家族》喜欢这个剧的人，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受众画像是什么？我其实觉得他应该也不是很传统的、很大众的人吧。
毕竟大家都已经看了十整集的乱伦故事了。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又是 R 级，就是各方面都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这样的人是他的很多的受众的话，你又很在意说要让更多的人喜欢，然后相对保守的去磨平他们的一些过于棱角。我觉得反而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大家其实是有这样的，接受度，去接受更复杂、甚至说更挑战性的女性角色的。
其实我这边还有一段话，就是说来自于《好莱坞报道》对这个编剧 Sarah Haas 的采访，就是他说历史是由男人书写的，所以说会把一个女性写得歇斯底里、邪恶、疯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确实就像武则天一样，对吧？咱们小时候学历史说她特别残忍，就是暴力，对吧？就是她有很多很凶残的行为。确实这些是因为历史书是由男性书写的，他们确实会去把一个女性写得非常的过分、邪恶和就是歇斯底里。而且就像龙之家族它的原来的故事《血与火》，它就是一个男性学士的角度去记载历史事件、并且添加了非常多路人们的就是各种跟宫廷中的人们的道听途说、一般这种道听途说风言风语都是对女性带有巨大恶意的，
对，
就这点我是理解的。但是我想说编剧如何去定义一个女性的哪些特质是邪恶和疯狂的呢？因为就是说为什么女性去争取权利会成为他们的一个缺点，而让编剧想要把这个缺点给抹除和修正。为什么女性不去争取权利的这种不作为行为不是一个缺点，而让编剧想要去加强她的野心和她的动机呢？因为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编剧 Sarah Haas， 她是不是对于女性的优缺点的判断，对于什么样的女人是歇斯底里，什么样的女人是邪恶疯狂，她的判断是不是有点陈旧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有 mixed feelings 吧，因为他作为编剧、他有这样的权利去展示他的理解，那也没有严格的对和错，所以他写出来被我们来这样判，去 comment 就也没有问题。像你刚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我们还是对女性女编剧也好，女性角色也好，还是太苛刻了。就是你太有野心，太有权力欲，会被骂，对吧？说你看这现实中的女政治家，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谁，他们就会媒体会用什么巫婆啊这种词，对吧？去攻击她。然后你又太圣母，就是很善良，也会被骂说啊，你是不是太没有主观能动性了？你怎么这么圣母？又是刻板印象，女人都是温柔，那个只在乎 family。也会被骂，
对，
就还是很苛刻，就是，就是让女人就是什么选择都有吧，对对对，大家都还是宽容一点，对女编剧也好，对女角色也好，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像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影视剧里面，会有些非常优秀的女性编剧嘛，就像比如说像《小妇人》和《Lady Bird》的导演兼编剧，对吧 ？Greta Gerwig， 因为。他就是一个把女性的可能状态写得非常灵活巧妙且准确的，所以说当大家发现就是在写作团队里面，这次写作团队里面那个领导地位之一的这个 Sarah， 大家会希望她能够非常准确的把女性的两面性给写出来，就是说就是既有自己的欲望和欲求，一个人非常真实的这种感觉，但又不是那么被历史污名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他确实他个人的理解这方面确实没有做到， 这是一点我会觉得有点遗憾吧。但是咱们之前也聊到了嘛，就聊到 Alicent 和 Rhaenyra 这两个角色，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了一整季的旅程下来，
对，
这两个角色还是最终还是立起来了，
对，就 getting there， 在路上，
对对对。而且其实像上一期我跟公孙也有提到嘛，就是你也听到，就是说这毕竟只是一个开头嘛，
对，
雪龙狂舞才刚刚开始，或许编剧想要花一些时间让这两个角色达到有点类似于书中的可能更有权力加女性权力加的这种状态，
对，
也说不定，
就是他可能想把这个旅程稍微做得慢一点，然后让大家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一季可能也还是太快了，因为如果从头到尾就主要是他两个人的话，那还挺久的，不像《权力的游戏》，其实主角一直在 shift 嘛。同样的，我觉得 Aemon 那个角色也适用于这个。你说他不够疯，我觉得他可能以后会越来越疯。所以如果你第一季一下就疯了，那就疯的这个 limit 很难打破嘛，慢慢来吧。
我个人如果是 HBO 的那种管剧集这边的，我可能也会支持编剧这么做。
对，
就是说，可能从我个人的满足角度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欠缺。但是你如果这个野心勃勃很邪恶，另一个就是又是那种特别凶狠的杀伐果断的挺可怕的，你再来一个就是天天在发疯的不管不顾的，我不知道观众真正能支持谁，观众还是需要一些闪光，要我觉得要相当足够闪光点才能够去完全支持一个角色的。那好，本期的基本废物聊龙之家族的季中两季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好嘉宾西西，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他们的节目不学无术，当然也希望不学无术的观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节目好吗，来给我们引个流这样子。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讨论或者有什么想要添加的，我相信很多听了这期节目的人应该会有很多想要说的吧，就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会积极和大家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多点赞分享，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因为我们后面肯定是要做至少一期龙之家族季中篇的角色大赏之类的，这样呢大家才不会错过我们后续的节目。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拜拜。